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开始讲解教牧书信。保罗写了13封书信，其中有3本书可以组成一个单元，因为他们在内容的重点上，在词汇的运用上，在劝言的规件上都异常的相似。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这3本书合称为教牧书信。这个名称是主后1726年德国的学者 Paul Anton 初定的，后来就受到各界新约学者的采用。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教牧书信的历史背景。保罗书信分成3大类，宣道书信、监狱书信和教牧书信。监狱书信提到保罗被囚的处境，他那时候可以住在自令的房子里面，对于将来被释放的盼望也很殷切。虽然在提摩太的后书里面也提到了保罗在智库之中，但是那个时候情景不一样，他不容易见到人，被朋友弃绝，在书里面也缺乏了他被释放的心情，反而涌出一种焦点的情怀。这种气氛是在宣道书信还有监狱书信里面没有的。教牧书信与监狱书信应该是在2种不同的情况中间所写成的。教牧书信里面包括了不少有关保罗的生平片段历史资料，以及一些他生命面临死亡的气味。首先在使徒行传28章以后，保罗得到释放，那时候在主后62年的夏天或者秋天，保罗被释放以后就照着他所应许的立刻打发提摩太到马其顿的腓立比去，他自己呢就到亚细亚去探访各教会，包括了以弗所、哥罗西、希拉伯利、老底家，因为他曾经也应许过腓利门要这样去看他们。等保罗在亚细亚探访教会以后，他就回到了以弗所，处理了教会异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的问题。这个时候提摩太也来了，他就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养那个教会，自己就到其他的地方，包括马其顿的腓立比。到了那里以后，他就写成提摩太前书，大概是主后63年的秋天。不久保罗再从腓立比回到以弗所，然后又到了格里底岛，提多在那里已经工作，保罗就把教会交给提多，然后就离开了。他从格里底到了哥林多，在那里刚好希拉和亚波罗他们准备要到格里底去，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提多，就是提多书，托他们两位带去给提多。从哥林多他就照着自己所许的往尼哥波利去，在那里他就暗示下一步要往西去，然后保罗从尼哥波利就往西班牙去，在西班牙满足了他多年的夙愿。这时候是主后64年的春天，保罗在西班牙那里停留了2年之久，刚好避开了罗马大火，那是在主后64年的7月19到24日，以及当年10月尼禄王的大屠杀。主后66年，保罗从西班牙回来，先到了特罗亚，在那里他留下给加布书卷、外衣和皮卷，然后又到了米利都，在那里留下生病的同伴特罗菲摩。因为保罗匆忙的离开了特罗亚，他把传道所需的外衣、书籍、皮卷都留在那里，所以有学者推测他在那里或者是尼哥波利遭到反对的人逮捕，并且把他又押回罗马， 时间是在主后67年。在提摩太后书透露了保罗最后因为福音的缘故被逮捕，他这一次囚禁在那里不像上一次，这一次是像犯人一样，因为罗马该杀对基督教改变了态度，基督教被宣布成为非法宗教，这一次他自存没有被释放的可能。据教会的传说，保罗是在主后67年年底或者是68年的春天为主殉道。教牧书信这三本书完成的先后次序，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记载，保罗要先到了以弗所，再到马其顿，所以提摩太前书似乎是保罗最早完成的书卷，而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记的气氛是保罗生命结束不久以前的，所以应该是最后写成的，夹在中间的就是提多书。我们来看一下教牧书信的重点，教牧书信的内容重点是显而明见的，其中分成几项。第一，他注重有形教会的组织，教会在主的恩典下面日益的长大，人数增多，事务随之繁长，问题也跟着多起来了，再加上异端兴起，因此促使教会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组织，让教会一面可以宣扬真理，一面可以守住真道，并让一切的事工都有次序的逐步发展。第二，教牧书信注重人才的栽培，注重组织就必须要选立教会的领袖，例如长老、执事。长老就是监督，是照管教会属灵方面的需要，并且选立执事来帮助。第三，教牧书信注重品格，注重人才必须注重他的资格，资格里面最重要的是注重品格，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因为他们的榜样对信徒的影响大过教训。第四，教牧书信注重次序，教会有了组织，在各方面要有次序，如老少之间、男女之间、家庭之间，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待。第五，注重工人，工人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在真理上必须要竭力坚守真道，分解真理，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又要忠心的把真理教导别人。第六，注重要道，教牧书信中用了很少的字写出了教义的精要，例如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律法的功用、金钱的奥秘、纯正的道理、称义之道，这些要道的训练能够让工人多明白信仰的中心，来抵挡异端，努力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教牧书信的共览。第一本书提摩太前书写的时间在62年，地点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它的主旨就是谨守主道，在4章16节。接下来写作的是提多书，在主后63到64年，写作的地点在亚该亚的哥林多，它的主旨是坚守主道，务要传道，在提多书1章9节。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间是主后66年的秋天，写作的地点是罗马，它的主旨是使至传道，4章2节。介绍完了教牧书信的导论，接下来我们来看教牧书信的第一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共有6章，作者是保罗，写作的日期是主后62年的秋天，写作的地点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受信人是提摩太。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保罗嘱咐提摩太 要为福音的缘故忠心服侍主，还有好好的管理主的教会。主旨就是谨守自己与主的道。要节六章二十节，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前书是一本专门论到教会与工人的书卷，也是保罗对他所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谆谆教诲的书信。他在这本书里面由衷的劝导提摩太当谨守所交托给他的正道，那个就是一章十一节讲的可称颂之神交托的荣耀福音。保罗要提摩太做属神的人，保罗劝勉提摩太要逃避追求征战还有持守真道，这都描绘出一个传道人的美好的生命以及生活的品质。这本书的特征，第一，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里面最具教牧性的一本书，从这本书也显出初期教会的组织崇拜和生活，而且对教会的管理制度也比其他的书信更详尽。第二，这本书里面含有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些很重要的教义，例如二章的上半段讲到为万人祷告，还有三章十六节讲到敬虔的奥秘等等。第三，这本书的要旨有嘱咐、真道、敬虔、教导和教师美好等等。下面我们来很快的把这本书的大纲做一个介绍。这本书除了前面的祈雨问安以后，在第一章主要是保罗对提摩太有关对错误教导的指示，告诉提摩太如何的抵挡这些错误的教导和领袖们。在第二大段是保罗对提摩太有关治理教会的指示，首先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有关聚会的公导的重要性，然后在二章下就是有关妇女姐妹们在教会的角色，第三章讲到如何在教会设立教会的领袖，包括监督男执事、女执事。第三段就是第四章，保罗就对一个真正的老师的指示，首先讲到假师傅的描写，然后讲到一个神真正的老师仆人他应当有的品格和工作。第四大段是第五章，讲到保罗要提摩太对教会不同的人士他们的牧养，包括对犯罪的肢体、对寡妇、对长老还有对奴仆的教导。最后第六章是保罗对提摩太要他做一个属神的人，包括他要避免贪财，而且知道假师傅的危险，而也告诉他一个属神的人的品格以及嘱咐教会富有的人应当如何的行。接下来我们对提摩太前书做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介绍。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尊荣，他本来是路斯德人，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很敬虔的犹太妇女，名字叫有尼基。他从小受到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罗以给他圣经的教导，他似乎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在路斯德所结的果子。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再一次到了路斯德，这时候提摩太已经称作门徒，而且有好的见证，保罗就看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为了让提摩太以后可以在犹太人中做传道被人接受，他就为他行了割礼，而且保罗也按立他做传道人的之礼。此后提摩太就成为保罗的忠心门徒，亲密同工，与保罗同生共死，百折不挠。 他的名字在保罗的三组书信，宣道书信、监狱书信、教牧书信都有出现。他实在是保罗由始至终的美好的属灵同伴。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提摩太跟他在一起。当保罗快要被释放的时候，他就立刻派提摩太到腓立比，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并且跟提摩太约好在以弗所再见面。不久保罗被释放了，他就到以弗所与提摩太还有众长老重逢。保罗在多年以前就跟以弗所的长老发出严厉的警告，说是将来有异端邪说的搅扰，要引诱门徒们跟从他们。这些都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章29到30节。不出所料，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在以弗所出现，而且非常的猖獗，他们说悖谬的话。所以保罗把提摩太留下以弗所照顾教会，因自己还要去马其顿探访那边的教会。在马其顿的时候，可能是在腓立比，保罗以为他很快可以回到以弗所，但是事与愿违，他只能把归回的日期延后。他就立刻写了提摩太前书，目的就是鼓励提摩太，劝他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一个好执事、好牧人，并且保罗授权给他来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如果保罗是在主后62年春天被释放，写这本书的时间大约是主后的62年秋天了。了解了这本书的大纲和历史背景，我们接下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1章1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2节，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在这简单的祈语里面介绍自己是奉主神和信徒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而为使徒的。命的意思就是王命，表示保罗他从神那里来得到使徒的权柄，他以使徒的权柄来写这本书给他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真就表示合法的，表示提摩太是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儿子在犹太人他们习惯于师生之间以父子称呼，这里也表示出保罗跟提摩太亲密的关系。接下来保罗为他的祝福，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问安祝福以后，接下来保罗就立刻给他指示，在1章3节到20节，就是有关在以弗所错误教导的指示。在1章3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保罗他从罗马被释放以后与提摩太一同在以弗所，但是不久保罗要往马其顿去和看其他的教会，所以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为的是让他能够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异教就是不同于我们福音的教训，这些异教他们传的是荒谬无凭的话语，是无穷的家谱，带来的结果是生辩论，而且不能够帮助人了解神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建在信上面，我们中文在1章5节是这样翻译，1章5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也就是指的嘱咐，也可以说是指教、教导。保罗说一个真的师父教导是动机是出于爱，爱是从哪里来呢？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这才是一个真使徒的标准。 他有纯洁的动机，有正直的心，无杂质的性。但是贾师傅刚好相反，他们偏离了真爱，反而去说虚假的话。他们想要做律法师，自己却不了解。贾师傅的目的不一样，他不是出于爱心，是想抬高自己。内容也不一样，他不是有真诚的信，而是虚假的信息，无意的空谈。但是保罗说，荣耀的福音才是让人得到真道的。接下来保罗在第12节到17节就讲到他自己的改变。他从前也是法利赛人，也是遵行律法，不了解神荣耀的福音，但是因着神的大爱拣选了他。所以保罗对神感恩，他说他自己是罪魁，但是却蒙了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拯救了保罗，要借着他的生命显出神的忍耐。过去保罗是悖逆的，甚至于伤害神儿女的人，但是保罗得到救恩是神要他为后来信神的人做榜样。像保罗这样的罪魁都可以蒙到怜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包括上文讲的那些假先知，也包括下文讲的那些异端的领袖，都可以像保罗一样得到神的救恩。保罗讲完了自己的见证，在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再一次对提摩太嘱咐他有外面托付他的责任，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而且要长存着信心，就是有信仰和无愧的良心，在真道上能够建立。讲到无愧的良心还有真道，保罗就提到在以弗所教会有两个异端的领袖，其中叫做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把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受责罚，就不能在教会里面再谤读神了。什么叫做交给撒旦？交给撒旦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免得他们在教会里面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对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嘱咐他留在以弗所，主要的目的是来抵挡异端，并且以保罗自己得救的见证指出人人都可以得救，像他这样的罪魁一样，而且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接下来在第二章到第三章是保罗对提摩太有关治理教会的指示。首先二章的一节到十五节，保罗这里是教导教会公开聚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万民祷告。在二章的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祷告是重要的，尤其教会的聚集是要为万人的得救灵魂祷告。常常我们的祷告太局限于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范围以内，但是保罗教导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甚至于为那些逼迫他们的君王在上的都为他们祷告。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乃是要为他们祷告得到神的救恩，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中保，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保罗在强调教会最主要的使命目的聚在一起为万人祷告。在二章的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就代表做男人的要做教会的领袖，要有圣洁的生活和生命，带领教会做福音性的祷告。在二章的下半段九节到十五节讲到妇女的角色，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同样的，我们中文翻成又愿，又愿女人在聚会的时候能够廉洁自守， 有好的外表，好的态度，有好的见证。而且他这里特别讲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保罗说女人在聚会的时候要沉静学道，不许女人教导。我们中文翻译成讲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教导和辖管，它是强调一个角色，不是强调这个动作。因为教导的角色是长老，我们等一下看长老的资格会看到，长老监督主要的使命是传达真理的职责。辖管是指的长老监督治理教会。保罗并不是禁止妇女担任教导的侍奉，也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有教导的侍奉，保罗只是说他们不要站在带领，就是辖管的岗位而已。对于这个不许，保罗解释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男女被盗的次序，先男后女，所以在地位上男的是站在带领的地位。第二个原因是犯罪的次序是先女后男，因为女的比男的容易受到诱惑，所以不要站在一个辖管的地位。女人先犯罪是因为她僭越了神设立的带领地位，以致失败了。保罗接着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生产上得救这一个词，最主要的解释是指的挽回法。救这个字不是指灵魂方面的得救，而是指它基本的意义，挽回。换句话讲，妇人如果在为人母的天职上能够保持圣洁的生命，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她就可以教育出近前的后代，因为母亲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她就可以挽回因女人先犯罪而失去的名誉，也改变了在社会上遭人轻看责备的误解。所以上文讲到妇人不能在教会站在辖管教导的地位，但是却可以在家里面表现出女人当有的光辉。保罗接着讲教会里面的领袖，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受到假师傅的影响很大，所以保罗要列出一个真正领袖的素质，以防止那些假师傅混进来当领袖。三章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接着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等等。保罗在这本书里面列出教会的领袖有两类，其中第一就是监督，第二是执事。监督它的原意就是从上往下看，是一个很尊贵的职分，它跟长老是同一种人。监督是强调他的工作，长老是强调他的身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也提到牧师，牧师就是强调长老和监督牧养的工作，所以长老监督牧师是指的同一种人。执事就是协助性的，他是帮助监督来处理教会的大小事工。保罗说要当监督这个职分，首先要渴望，就是追求做监督的职分，他有强烈的心愿，强烈的爱慕善功。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责任，所以他有道德的标准、家庭的标准、属灵的标准，还有社会的标准，都要合资格。在道德的方面，保罗首先讲到无可指责，这不是说一个做监督的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一个做监督的人他的道德方面没有任何留下给人批评论断的把柄，让他不配做监督。换句话讲， 他不可以有做任何重大的过犯，而不合适做领袖。其中第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无可指责的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他要忠于婚姻，心无旁骛。其他保罗还列下了一共12项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仔细的来观看。在家庭方面，保罗列出他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在属灵方面，初入教的就是初信的不可以做监督，免得他骄傲而落在魔鬼的刑罚里面，因为魔鬼也是因为自高自大才坠落的。社会标准，在教外要有好名誉，这个好名誉免得遭外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关于做执事的资格，在3章8节到13节，执事就是跟服事是同一个字。保罗认为做执事的资格跟监督是相同的，在3章8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如此就包括执事不应当他的职分而降低他的标准。做执事的也是要在个人方面，在属灵方面，侍奉方面，都要先经过试验，观察他的人品信仰才可以担当。如果他的生命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就可以做执事。同样的，在家庭方面也是一妻之夫，对他的妻子忠心不渝，对异性绝无非分的思想。至于做执事的条件跟监督的只有一项不同，就是做监督的在3章2节，他需要善于教导，因为监督就是传讲神的话。关于女执事，3章11节，女执事她也必须要有资格，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最后保罗讲到善于忠心服侍的赏赐，在3章13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尽忠做执事可以带来两个好的果效。第一，自己可以得到美好的地步，地步原意就是高台，比喻他高高的站在上面受人的尊敬。这不是他自己追求来的，而是因为他的生活的表现而得到的。第二，在主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为神做更大的事。我们可以看见使徒行传做执事的腓力，还有做执事的史提反，因着他们最先服侍教会，但是不但站在高台受人尊敬，而且为主的道大大的传扬出去。讲完了做领袖包括监督、男执事、女执事的资格以及他们可以得到的赏赐，保罗就解释说他写这本书给提摩太的目的，在3章14到15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期待提摩太知道应当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行。接下来描写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原来神的家强调信徒之间有肢体的关系，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人所组成的，是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根基。所以教会是要宣讲真理，支持真理，以真理做基础，这才是神的教会。那至于教会要怎么样传讲真理呢？就是3章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就在六方面讲出这敬虔的奥秘，所以教会要传讲的就是敬虔的奥秘。 这六句的赞美诗就把整个福音融聚在一起，由主的降生到主的升平，到主的十架，到主的复活，还有主最后的吩咐，一直到主回到天家，整个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旅程都浓缩在这一节里面。这个就是教会使命来传扬，也是提摩太的使命。接下来保罗就对提摩太讲到有关做教师的指示，记载在第四章。首先保罗在一节到五节讲到教会有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他们的特征是听从引诱人的邪灵，而且听从鬼魔的道理，靠着假冒来行骗如同说谎的人，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并且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等等。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中文一共有297个字。这段经文对一个做神的真仆人有很明确的教导，对他个人方面还有对他的服事方面都是值得每一个传道人仔细来熟记的。保罗首先在四章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保罗说你要把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上文讲的教会有一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错误的教导，这些事要提醒弟兄们，要让弟兄们不至于受到迷惑，这样的话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好就是贵重的，要成为一个贵重的仆人。保罗就接下来讲要做一个贵重的仆人，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有11个条件。首先就是要把错误警告他的弟兄们，第六节，然后要是一个熟悉圣经的好学生，你要警告别人，自己要在圣经上扎根养育自己，第六节的下半节。第三，要避免受不圣洁的影响，第七节，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是第四，也在第七节。第五，要委身于辛勤的工作，第十节。第六，要用权柄来教导，第十一节。第七，要有属灵美德的榜样，第十二节。第八，要用圣经来透彻教导弟兄姐妹，在十三节。第九，要完成他的呼召，不要中途离开跑道，四章十四节。第十，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四章十五节，专心竭力的工作。第十一，要在属灵的成长上有长进，因为保罗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一触可及，所以鼓励我们每一个做神的仆人都在成长上有长进。最后在四章的十六节，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说你照着以上所教导的去行，要谨慎自己，就包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品格，还有谨慎自己的教训，这样有两个果效。第一个可以救自己，就是把自己带到完全丰盛的救恩，另外可以救听见你的人，就是说把别人也带到救恩的荣耀里。讲完了这第三大段，就是对一个真的仆人他的劝勉，同时也要抵挡假的师傅。然后第四大段在第五章，保罗就提到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些的问题，包括在属灵的家中处理罪，在五章的一节二节，包括对教会无依无靠信主的真寡妇，五章三节到十六节，包括对教会长老的责任，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对于属灵的家里面，当弟兄姐妹犯了罪以后，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如何的用爱心来处理罪， 对老年人的规劝，对少年人的规劝，对年轻妇女的规劝，对老年妇人的规劝。对寡妇，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许多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没有社会上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说要认真的知道这些是真的为寡妇。如果他们有家人，应当让家人来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是信神又无依无靠，教会要负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对于长老的责任，在17节到25节，保罗说呢，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对教会的领袖，刚才第三章已经讲到做长老他的资格，对这些做长老的有一些善于教导、善于管理、殷勤工作的，教会要让他们格外受到尊敬，备受加倍的敬奉，是指的在物质上面要充分的供养他们。另外保罗也说要保护长老，如果有人控告长老，没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但是犯罪的长老，保罗也不姑息，5章20节，犯罪的人，这是指长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其余的长老，也包括弟兄姐妹，可以惧怕。所以对长老他的责任很大，他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最后在5章22节到25节讲到要选立长老，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以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教会要怎么样有好的长老了，一定要注意选立长老。这里讲到给人行按手的礼，在新约的时代，长老的案例是三种团体来做的。首先是使徒案例长老，接着是跟使徒很亲密的人案例其他的人做长老，例如提摩太、提多可以案例长老。第三是由被案例的长老案例其他的长老。今天因为前两者都已经不存在了，案例的责任交给教会的长老。保罗说行按手的礼不可以急促，所以对被案例做长老的人要好好的调查。保罗也给了提摩太有关于案例长老的四个标准。首先，有的人罪是明显的，这样的人当然不适合来做长老。第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有些人罪不明显，但是经过教会的审查以后，知道他不合适做长老。第三，善行也有明显的，有的人很明显他的品格资格都合乎服事的条件，就可以选立他做长老。最后，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有的人品格虽然行为不很明显，但是也不能够被隐藏，经过教会调查以后，这些人是符合做长老的。所以这一段是告诉我们，教会应当需要合格的人做长老，他们的生命要符合3章2节到7节的标准，他们的侍奉要符合4章4节到6节的标准。教会的责任是要尊敬长老、保护长老、责备长老，更要紧的是谨慎的选立长老，这样就可以合乎圣经案例合适的长老。这本书的第五大段，也就是保罗对属神之人的提示，保罗在6章3节到5节再一次告诉提摩太要提防假师父，他们是危险的。在提摩太前书1章3到11节、4章1到5节，还有6章3到5节，三段经文都讲到教会里面要提防假师父。这里讲到他们是传异教，也就是他们所教导的是跟我们真理不同的教训，这些传异教的已经混入教会，他们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纯正的话，他们也不服从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们的生活是不敬虔的，他们自高自大，其实对真理一无所知，专好问滥，争辩言辞，产生四大的坏果，包括嫉妒、纷争、毁谤、猜疑， 让信徒之间的相亲相爱也失掉了，而且他们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讲到这些假师父，他们为利传道，保罗同时教导提摩太不要为利所诱惑。保罗说，进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而且保罗在这里也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一个属神的人，保罗说需要有四个不同的表现，在六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在这本书对他属灵的真儿子劝勉，鼓励他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何等尊贵美丽的名字，是侍奉神的一个头衔。古时候摩西、撒母耳、大卫、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很多神使用的仆人都叫做神人。属神的人原意就是神人。保罗要提摩太也成为一个神人，告诉他要怎么样做一个神人。属神的人第一个要逃避，逃避什么呢？包括逃避上面贪财的事、假师父的事，也包括逃避一切不合真道的事。不但要逃避，还要追求，要追求一些属灵的美德，包括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一个神人的生命特征。一个神人还要从他征战的事上可以认出他来，他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为圣经、为神的话语来征战。最后属神的人由他忠心服侍人可以认出，他要持定永生，在永生的角度之下来为神侍奉，有永恒的价值。保罗说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毫无指责，直到主再来。最后保罗再一次要提摩太嘱咐教会里面富有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不要自高。很多有钱的人以自己的成就为荣，但是不知不觉的落在不可一世、自高骄傲的里面。保罗说要依靠神，第二要负上应负的责任，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神，而且要多行善事，甘心施舍，乐意帮助人，并且为自己将来积成美好的根基，是指着能够把这些财物帮助人，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有人说过，你不能够把钱财死的时候带到天上去，但是你可以在活的时候先把钱财送到天上去，为你储存在天上。保罗在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再一次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要完成他的责任，来持守真道，传扬真道，而且要避免这些危险，并且了解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这个世代就越不好。最后的祝福是愿恩惠常与提摩太与你们包括整个教会同在。所以这本书虽然是写给提摩太的，也是写给全教会一同受到勉励的。提摩太前书真是一本侍奉神的人常常要读的书。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我们侍奉和追求的中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要持守信仰，要有好的领袖、好的执事，然后传扬神的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能按着提摩太前书所教导我们的，在生命生活上 能够谨慎自守，能够传扬真道，这样才能够救自己，也能救那听见的人。